弟兄姊妹平安，很谢谢大家在我们去欧洲的期间为我们在那里的侍奉祷告。我们去五个国家，服侍到最后一个国家的时候已经很累很累，每一天都盼望主耶稣快点回来。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圣经中的基督，耶稣基督是纯真话语规模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中的主角。那我们今天是要来看撒母耳记中的基督，撒母耳记中的基督。而基督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因为古代的君王他们登基的时候就是要接受那个膏油的膏抹。而在撒母耳记上的2:10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受膏者的经文，而受膏者他希伯来文的音译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因为受膏者的希伯来文音译就是弥赛亚。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10，撒母耳记上2:10，撒母耳记上2:10，我们一起来读：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那这个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祷告，她提到呢，神要赐力量，神要赐力量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那其实这句话呢，真的是在预言撒母耳他将来要高这个大卫王，而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属天的大卫王。所以刚刚所读的这节经文，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其实也是在预言神要高举受膏君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而这个脚是指着力量，指着能力。所以呢，在这个 Amplified Bible 英文扩大版圣经呢，他把高举受膏者的脚翻译为 Exalt the power of his anointed， 就是把那个受膏者的力量把它提升起来，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就提到耶稣基督这样被神大大的高举，神高举他，立他做教会和万有之首，而且呢，把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耶稣基督这位受膏者身上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神确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能大力，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可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即便我们处身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向神降服，那艰难的环境不但不会拦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的运行，反而呢会让着主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花园里头种了一丛玫瑰，那这种黄玫瑰呢，在花季里头本来应该开得很茂盛，可是2年的时间他竟然没有开过任何一朵花。所以这个弟兄他就去请教那些懂花艺的人，问他说为什么他的玫瑰始终不开花。这个人就跟他说，毛病是出在这里的，因为呢这种玫瑰它要种在花园里头最贫瘠的土壤当中，最贫瘠的土壤当中，最好是沙土，而且呢不需要施肥，你只要把这个肥沃的土地换掉，换上这个沙土，然后你狠心的剪掉一些树叶，它就会开花了。这个弟兄就照着做了，哎，果然开出那些很繁茂的黄玫瑰。所以从这件事他就学到一个很宝贵的教训， 许多人就像这种黄玫瑰一样，虽然神让那些艰难的环境临到他们，可是神的手也在做工，所以环境越艰难，他们的人格就锻炼得更美丽，他们所遇见的挫折反而使他们更发愤图强，更尽心尽意的要仰望耶稣，所以靠着主耶稣，他们可以发挥那个内在的潜力，那个信心的全能。所以如果神让他们只是处在安逸和舒适的环境，只会使他们更贫瘠。就像那个玫瑰，如果它种在那个肥沃的土地，它根本就开不出花来。所以呢，很多次神允许我们遇见考验，我们知道好像力量已经力不能生的时候，你反而会经历是主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受高君这位受高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无限的全能正托住我们，使我们可以越过一切，得胜一切。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35节，第二章的35节，二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么一方面，我想这里这个忠心的祭司是指着撒母耳说的啊。撒母耳他尽忠在神的面前，他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他要行在受膏者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也行在那些在地上所高的君王面前可是另一方面，他提到说他必永远，我想永远这两个字就透露出这节经文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说的耶稣是忠心的祭司，他为百姓的罪献上他自己做挽回祭，他要挽回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基督这位忠心的祭司进到神面前的人呢，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在替人祈求。所以在希伯来书7章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属天的大祭司。所以呢，这位忠心的祭司耶稣基督，他会照着神的心意而行他会永远的行在受膏者，就是我们的神万王之王面前。那么先知撒母耳他有三种职分在他身上他是士师，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而那个时候还没有君王，所以他做士师等于相当于是一个君王的位分。所以撒母耳身上这三种职分其实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及君王、祭司、先知三种职分于一身。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2章35节，这位忠心的祭司一方面应验在撒母耳身上，另一方面也遥指一个永远的祭司职分，就是预言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3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2到13节，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这里呢，是指着大卫大卫呢，他很想要为神建造殿宇，因为大卫很爱神但是呢，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神是要让大卫的后裔接续王位并为神的名建造圣殿。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所罗门而 这里提到说神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国并没有直到永远，所以其实这里也在预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按着肉身来讲，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只有他的国度会存到永远。而且主耶稣建造圣殿跟所罗门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九二十一节，主耶稣这样讲，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主耶稣要建造的是属灵的殿，而今天我们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主耶稣要建造我们。而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拿单这样讲，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好吗？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七章十六十七，一起来。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想这些都是拿单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家，耶稣基督的国位要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如果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在那里坚持到底，我们顺服主到底，我们就在基督的国里头有份。所以我们的一生会成为有价值的一生，只要我们信靠顺服，我们就可以与主永远同活，在他那个永远的国度里头有份。所以神非常宝贵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他说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所以一方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他也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我们也是神家中的人，而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治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与主同活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弥赛亚的家，弥赛亚的国会在上帝面前永远坚立，而我们与神的国神的家有份，这是何等宝贵的权利，是上帝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与他永远的国永远的家有份。那么上帝设立这个大卫王，因为大卫王呢，他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圣经用了最多的篇幅来叙述大卫的生平事迹还有他的作品，比方那个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大卫王写的，所以呢，大卫这个人本身是耶稣基督最丰富的预表，比方他做王，他做百姓的好牧人，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基督正是万王之王，而主耶稣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大卫他全心在那里信靠神，他完全的顺服神，他真的要学像耶稣基督，虽然在他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从他的生平事迹里头我们也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我们来看大卫他怎么样子常常打胜仗，他的秘诀在哪里。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毕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毕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顺。你从这个例子你看见啊，大卫打仗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啊，他就是小心的求问神，对不对？十九节，当非利士人来了，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我想大卫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一求问啊，神就给他一个答案。而大卫没有因为他打了一次胜仗，他就失去谦卑的心啊，倚靠过去的得胜。第二次非利士人又来的时候，他还是在小心的求问神啊，他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哎，结果神这次给他不一样的策略，叫他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后面啊，从那个桑林的对面去攻打他们。结果他又再一次打胜仗。所以你看大卫他这样的谦卑小心的求问神，他这一方面也实在是预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五章的十九节跟三十节那里，你可以看见主耶稣他说他不凭自己做什么或说什么，他一样不求自己的意思，他就是小心的求问神。主耶稣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他一看见父所做的，看见父要做什么，他就跟上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宁可死掉他也不敢不顺服神。那因着他顺服，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神在那里高举这位受高者的脚。所以我们要效法主，也效法大卫。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常常放下自己的想法啊，愿意让主的想法来充满我们的心思，来让主带领。这次我们第一站是去那个卢森堡服事啊，那因为卢森堡的弟兄姊妹大部分做餐馆，所以他们只安排了三次的聚会，就是利用他们餐馆休息的时间下午聚会啊。所以卢森堡是我们第一站，是最轻松的一站，因为其他的站都是一天三堂聚会啊。那因为他一天只有一堂聚会，所以有一天聚会结束了，那个师母就说啊，我们因为全家要回中国去，特会解说他们要回中国去看他们的家人啊，所以他们全家都想要去一个卢森堡最大的卖场去买东西啊。那孩子们也都很兴奋。好，不过呢，我们就说要等曹牧师跟刘牧师来了再带你们一起去啊。他不知道我最讨厌逛街逛大卖场，那他们有这么好意还等到我们来，我当然不好意思拒绝哈，就只好跟着他们去了。好。其实那个大卖场东西很多这样子，哎，我就看到一个地方在卖那个，我们行李箱不是要用一个锁锁住，用一个钥锁住，然后它通常会有附几根小小钥匙，我就看着那个锁，我就很想买一个锁，因为我在台湾我的那个锁有一点很不好锁，很难打开关上这样，所以曹牧师就把他那个比较好的锁给我，然后他自己是用那个有一个。人送他一个新的小皮箱，上面好像附了一个那种海关锁，他就用那个海关锁。海关锁就是你去美国那个锁，通常行李要被打开，你不能锁。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海关锁，那个海关锁有一个洞，他们美国进去以后，他可以用那个东西把那个锁打开来检查，再把它锁上。这个叫海关锁。如果你用海关锁，就可以锁住那个行李箱，因为它是用那个号码要设定的这样。 可是我就很想再买一个锁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里考虑，我想说在卢森堡买一定是比在台湾买贵，我真的要在那里买吗？后来他们在看别的东西，我就犹豫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没有买，我就继续跟他们往前走。可是往前走，我心里头就是觉得我就是要买一个，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想买一个，所以又折回去，然后就拿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合适的锁，就拿在手上。刚好那个师母迎面而来，我就说：“哎，我想要买这个这种锁。”他说：“哎呀，我家有很多个没有在用哈，我可以给你，你不一定要买，你要买给可是我就马上就说哦，那我就不用买了哈。既然你要给我，我就再放回去这样。好，回家以后他就给我看，真的有好几个锁啊。我就看到一个锁，他又说哎，这个没有用，还有一个盒子全新。他说你干脆拿这个去。我说好，我就给他拿了那个全新的锁，就塞在我的皮箱里面。好，我们卢森堡结束之后，就是飞到瑞士去哈。然后瑞士的聚会一结束，就飞到比利时，然后比利时邓牧师来接我们哈。然后接我们到教会以后，我们就让他们就要把大行李箱要打开来。哎，曹牧师就发现很奇怪，他那个海关说无论怎么开就是开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开。前两站都没有问题，可是到了第三站比利时就出问题，一直打不开。我们在猜测会不会有人真的是去用那个哈东西去开，结果把它弄坏了，所以就打不开，没有办法。后来我们只好跟邓牧师讲怎么办。哎，邓牧师就拿了一个锯子，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小的锯子哦，就这样就锯，就把那个钢铁就这样就可以真的锯，然后当然整个锁就被破坏了，没有办法。哎呀，这个时候我明白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一直想要买一个锁，那个新的锁就给曹牧师用了，所以下几站他都可以用。所以有时候主真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思与他的想法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常常让耶稣基督的想法取代我们天然人的想法，让主耶稣的意念来取代我们原来的意念，能够顺服主。有的时候一个人他怀着一个谦卑的心在那里仰望神，神就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神是借着某一个人一句不经意的一句话，或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都会使人好像灵光乍现，会得到一个从上头来的心意。那个亨利福特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家，他16岁就离乡背井，他在底特律找到一个技工的工作。后来呢，他在底特律的爱迪生公司担任消防人员，而且一路晋升到工程师。那这个公司是爱迪生的对他而言，他觉得爱迪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大人物。他常常想，如果有一天爱迪生本人到公司巡视，那我一定要贴近他来问他一个问题。好，1898年这个亨利福特的机会来了，他刚好真的遇见爱迪生，他就问爱迪生说，你认为汽油是汽车很好的燃料吗？这个爱迪生行色匆匆，只简单的说对，就走开了。可是这个回答就扭转了福特的一生，他就下定决心研发。果然在11年之后，1909年，他制造出福特汽车，风行全球。就是有一个人跟他讲了一句话，哎，这句话真的改变了他的人生。在1876年，有一位西门牧师，他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就呼召人要献身传道。那有个年轻人呢，他就回应牧师的呼召，他就来找牧师谈话。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很端庄，很整洁，很机警，很聪明，又很真诚。从外表上看，你觉得他很合适当一个传道人。那么在谈话的里面呢，牧师知道这个年轻人出生在丹麦，他的父亲是一个拉丁文的教授，很期待他在学术界。可是呢，他充满冒险精神，他却来到美国。那1870年，他一文不名，举目无亲的就抵达纽约。随后几年呢，他都是用木工做木工或其他的零工来养活自己。 那他实在有语言天赋分，所以很快他就讲英语讲得非常好，最后他在纽约的论坛报他得到一个职位是做记者，他可以做记者，是可以做到终老的一个职位。就是因为他做记者，所以他面对了纽约城里面的罪恶跟贫穷的可怕。那他看到这些情形严重，他就很想现身传道。那西门牧师就看出呢，其实这个年轻的记者他已经找着自己的服侍了，牧师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他已经找到了他的服侍，所以他就把手搭在个年轻人的身上跟他讲，他说呢，无论上帝要引你到哪里去，你都要跟随他的呼召。他说我深信，如果你不当传道人，而你待在这个报界带动改革，反而更能够服侍神。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么我会向神祷告，让你求神给你极大的力量。后来这个年轻人他叫雅各里斯，这个记者他听从牧师这个牧师的劝告，他就开始了孤身一人的改革运动。他在一篇篇的文章里面，在一本本的书刊里面，他一直的敦促大众要对他所看见的各样问题采取行动，要对付贫民窟的问题，还有警察这个贪婪的问题，或是饮水不洁净的问题，或是一些游乐设施不足的问题。他在论坛报工作十年以后，又花了十年的时间担任这个太阳晚报的作家。然后他自这个新闻界退休以后，他直接加入那个整顿贫民窟的工作。这个雅各里斯呢，他跟很多的改革者不一样，他这个人很开朗，别人可以看出来他那种工作的灵感，他要做这个改革的工作是出于他对国家那个单纯的爱，他就是爱美国这个国家，爱这个地的百姓，所以他们发现其实他所做的一切是单纯为着国家还有他的百姓。所以呢，那个老罗斯福总统称他为理想的美国公民，那个历史学家称赞他是推展全美社会良心的先锋，还有人称他是新闻界的圣徒。他对于祷告的力量他深具信心，所以他常常祷告，他相信上帝是我们的同伴跟引导，而且他常常会挪出一些时间跟他的儿女相处，每个礼拜他会带领全家在那里读圣经。所以呢，有人说有一个牧师他会写诗，他觉得有人觉得这首诗正好可以描述这个雅各里斯的事工。他说，我们在穷人中见到神的面容，我们怀着尊重，怀着爱，哦，愿我们服侍他们，主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你身上。所以他是出于爱神的心来做这一切。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核心只有一件事，就是瞻仰神的荣美，而且在神的殿里头求问，不管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为主而做，照着主的意思去做，就是要讨神喜悦，像大卫一样，对不对？大卫只有一件事，就是在瞻仰主的荣美，在神的殿里头求问神，因为大卫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你看大卫他还没有做王之前，他一直受到这个扫罗王的逼迫，他就受很多的苦，而且他有机会杀掉扫罗，可是他就是敬畏神，他不敢亲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要等神的时候来到。后来扫罗战死，他才荣登宝座，他不为自己图谋什么，他就是凡事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主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卫王，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也一样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因着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荣登这个万王之王的宝座。 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顺服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管理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下九章一到八节，撒母耳记下九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雅米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雅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你知道过去扫罗王常常逼迫大卫，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儿子，如果按着一般人一定会想要把前王，而且是对他那么坏的前王的儿子杀掉，对不对？可是大卫的反应不一样。大卫他是约拿单，对，他是扫罗家的人，对。那么大卫他是以仁慈来对待这个米非波设，他说：“我要照上帝的慈爱恩待他。”而米非波设非常的感恩，他说：“我不过是一条死狗而已。”大卫王不但把他的那个祖先所有的一切这些财产都归还给他，而且呢把扫罗约拿单的财产都给他，而且还提升他，跟他一同坐席，常常可以跟王一起吃饭，那是何等尊荣的一个地位。所以大卫的慈心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慈心。我们在主面前真的好像死狗一般，可是主却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请求我们打开心门让他可以进来，这样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不但洁净我们的罪，而且主提升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坐席，有爱的交流，可以常常享受主的爱。当你在主面前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么幸福，那么快乐，那么满足，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死狗，乃是意识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神的爱人。所以每次我们在那里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讲很多的话，也不一定非得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讲出来才行，不需要。有时候就是我们用一个爱的眼目在那里默默的注视主，我们知道主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来回应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享受在主的同在当中那个极大的平安。礼拜五我祷告会一回来，哎呀，在那里等候神赞美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中间那个主的同在真的是不一样，那个主荣耀的波浪这样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这样涌向我。我相信这个是主给我在欧洲服事最大的赏赐，就是主荣耀的同在。所以在祷告当中最要紧的就是意识到主荣耀的同在，然后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就是注视主，倾听主。 有的时候我们尚未求告，主就应允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这样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这是何等的权利，何等的福分。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同在喂养我们，更新我们，我们的身心灵因着主自己，因着主的同在而满足。那么大卫他很爱百姓还有他周围的人，所以呢，他周围的人也爱他，甘心为他舍命。我想这一方面也预表耶稣基督。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8章第1节到第3节。撒母耳记下18章1到3节，18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一亡一半，人也不敬，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大卫所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那跟随大卫的这个约押亚比筛以太，他们要保护大卫王，不让大卫王上战场，他们愿意为大卫舍命，他们很爱大卫。那大卫虽然遭遇这个儿子亚沙龙的背叛，可是至终他还是靠着神得回他的王位。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也遭受他所爱的门徒犹大背叛出卖，可是我们的神让耶稣基督至终被升高，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王。那么大卫呢，他用爱来牧养神的百姓。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想到百姓的需要，虽然他自己也处生命的危险，但他仍然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拯救神的百姓。比方在撒母耳记上23章1到5节，这里有一个故事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上23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所以你看到大卫是那么爱神的百姓，不管他自己方不方便，生命会不会遭遇危险，他就是要去拯救基伊拉的居民，得胜那些仇敌，使百姓得平安。这一方面也真的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是用爱来牧养我们，当我们也落在仇敌魔鬼手中的时候，主耶稣甘心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的性命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得平安。所以大卫真的是预表为人舍命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那里，主特别提到他是好牧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他说，我另外，约翰福音10章16节，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眷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所以主耶稣为圈外的羊舍命，也要救他们脱离魔掌，可以进入羊圈。所以我们一样要与主同工，来拯救亡羊。你知道在这幕后的世代，敌人他们很奋力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有限，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所以他一直在拦阻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世界各地都有福音的需要，在台湾一样也有福音的需要。那些差派宣教士去拯救亡羊的机构，他们发现如果一个宣教士没有许多的祷告在背后支持的话，最好不要派他去那些异教的工厂去。因为越来越常常看到那些宣教士，因为他们在那种充满黑暗权势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遇见失望跟沮丧的困扰，所以到后来很多宣教士他们需要接受药物治疗跟心理辅导，甚至被差遣送回国去。有一个在黑暗地区工作的弟兄，他打了两通求救的电话，因为这个宣教士他在那一区里头那些他传福音的地方拜偶像的人刚开始为期九天的拜拜，几乎是那地方的全部人口都这样有九天的拜拜。所以他第一通电话呢是这场拜拜庆祝的第二天打的，他说他的家庭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四天以后他要打电话来，他说他的里面充满了很强烈可是是阴沉沉的情绪，他几乎没有办法开口说话，这跟原本的他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背后有几个人，在他的原来所属的国家有几个人赶紧迫切为着他可以得释放代祷，求神要捆绑仇敌的一切的诡计跟攻击。再过了几天他再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得着释放，而且回到工作岗位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够多的祷告去支持那些被神差派出去在那里宣教传福音的人。一方面我们要求主真的制作渴慕的心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心中，另一方面我们求主差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而用祷告在背后支持，用祷告关怀，应该是从事大使命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如果圣灵把要去的呼召放在那些被派出去的人心中，他也一定会把祷告的负担放在那些派他们出去的人心中。所以我们在祷告上要与好牧人同工，另外我们也要在行动上与主同心同行。比如礼拜天的聚会常常会有一些新来的人，或者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来到我们中间，那如果一个人他新来到我们中间，他就会觉得他还很不习惯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整体，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要开始去找谁讲话，因为他大部分人他都不认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在这里已经聚会好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你去关怀这些人。也许你没办法关怀很多人，可是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每个礼拜天我要关怀一个新来的人，或是一个我还不太认识他的人，新面孔，我愿意主动去关怀他。已经长久在这里聚会的人，你去主动去关怀他，比这个新来的人要找你更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学习与主同心同行同工。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 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迦得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好，为什么神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因为大卫出于自己骄傲的心，他要数点百姓，所以神不喜悦降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可是大卫很爱神的百姓，他情愿神的手攻击他，也不要神降瘟疫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先知迦得就指示他在亚劳拿的禾场上要筑坛献祭，来止息神的愤怒。而这个筑坛献祭的地方，正是日后建造圣殿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基督这位属天的大卫王，他也那么爱我们，对不对？他情愿自己被上帝的手击打，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止息神的愤怒，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被神称义，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永永远远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舍命流血，伟大的救恩。好，最后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3章1-4节。撒母耳记下23章1-4节，这是大卫所作的歌，他被圣灵感动，说出有关弥赛亚的预言。23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那这里大卫乃是在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说他会以公义治理人民，他会敬畏神，执掌权柄。那确实是这样，耶稣基督是公义的王，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让他在全宇宙执掌王权。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说，他必像日出的晨光。这里使我们想到路加福音1:78-79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主耶稣像那个日出的晨光，像那个清晨的日光一样，他就是要赶走一切的黑暗，引导人可以出黑暗入光明，行在光中。还有这里提到主像那个无云的清晨，你看如果天空没有云，哇，真的是那么的晴朗。所以这里预言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光，他好黑暗，他充满了荣光，他的荣光要遍满全地，也要充满我们的灵魂体。还有这里提到主很像雨后的晴光，雨后下雨以后太阳出来，那个晴天，那个放晴的那个光，主耶稣讲他就是光，他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提到说要使地发生嫩草，所以我们的地就是我们的心土，我们心里头的这个土地，我们砸开来领受主的生命之光，领受那个圣灵的雨露，这样子会使主会使地发出嫩草来。也许我们的心本来像灰渣一样的心土，充满了灰渣，可是呢那个光临到的时候就会开花结果，为主多结果子。有一个人叫盖格， Charles Stuart盖格，他本来是一个念纯理论的学者，他在哈佛大学念那个植物生理学，他1902年取得这个康奈尔大学植物学的博士学位以后，他在纽约大学教书，他是最早发表这个放射线的物质氡对植物影响会有影响的学者。那他跟大学部分的学者不一样，他会在暑假的期间在社区的学校开课，甚至去植物园教导小孩子认识花朵。到了1910年，那个纽约的市政府就问他说，他能不能把这个纽约的那个布鲁克林的灰渣的清道场加以利用，这个清道场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灰渣清道场就是百年来积存着纽约各处的烟囱所搬来的烟灰，所以住在这附近的居民都很想搬离这么脏的地方。那布鲁克林是纽约的贫民区，外来移民也很多，许多孩子失学，终日在街头游荡。那当市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盖格就用他专业的眼光看出来，这个灰渣虽然是大家所讨厌的，而它却是花艺栽培最佳材料，因为那个灰渣很容易排水，而且比土壤更有弹性，种在上面的草皮不会被人踩坏，不容易，所以他就持续工作，专心经营这片灰渣场，这片土地，打造出一流的花园来。他这样讲，他说花园应该是让孩子最容易跟上帝的爱相遇的地方。那么针对这个社区居民的特性，他把这个园区设计成不同的花园，有儿童花园，有玫瑰花园，有东方花园，有沙漠花园，有生态花园等等。所以到1936年他退休的时候，他所打造的这个布鲁克林植物园已经成为著名的景点，每年的访客超过100万人，许多人赞赏，哇，这里的花好美，而大多数的人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主耶稣也在我们身上要施展奇迹，我们这个人本来是活在黑暗中，不断的接受这个世界的灰渣，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基督像日出的晨光临到我们，他像雨后的晴光照亮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要使我们的新土发生嫩草，使我们开花结果。所以今天早上在这里，神的荣耀还要大大的显降在我们中间，好不好？你现在就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自己，欢迎主的荣耀，主的荣光更多的显降在你身上，更多的充满你，这样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荣耀全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得胜者，可以做一个充满荣光的器皿。